赵慈跪在处理机面前苦苦的哀求，就要求人家刀下留情，免了一死。哎呀，那个可怜的劲儿啊，还不如说这可憎的劲儿，太可耻了，连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。慢说赵国人要看了恨他，就连秦国人都瞧不起他。这处理机瞪着三角眼冷笑了一阵，哎，我说赵慈，你刚才说的啥话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你是赵肃侯眼里的红人啊，赵肃侯对你不薄啊，加封你上卿，加封你大将军，赋予你兵权，给你高位，你可以说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啊！啊，就为了一条活命，你宁愿做前部先锋官给我带道，宁愿把赵武给葬送了。哎呦，你这人简直是无耻之极啊！就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，你什么都豁得出去。我大秦国人才济济，本将军虽然这回战事不利，我还可能卷土重来。我手底下不乏忠贞之士，要你何用啊？举个例子说，将来有一天你被对方给抓住了，你还得出卖我，还得出卖大秦国呀你。啊呸！你真是无耻透顶，我不杀你等什么？哎呀，将军留情啊，将军留情。别说了，来人，把这赵慈还有手下那些降兵都给我拉到黄河边上砍了。到了现在，赵慈说了那么多拜年话不好使，叫人两个人架着到了黄河边上，鬼头刀一晃，咔哧咔哧咔哧，包括他两三千军兵全都做了刀下之鬼，抛尸在黄河。如果说赵慈不投降，手下还两三千人呢，也能打一阵呢。在战场上壮烈牺牲那是什么样，现在又是什么下场？看来这个人他截然不同。赵慈一死，秦军渡过黄河，后来接到秦王的手谕，回咸阳前去报道，这场大战以秦国的失败而告终。咱翻回头再说赵肃侯，这赵肃侯前些时把肥义和儿子打发走了，他就有点后悔，心说我那庸儿啊，这孩子不听话，非常任性，这要给我捅点娄子可怎么办？第一次他得着报告，说太子雍和肥义平安到达晋阳，而且太子雍跳到坑里的双手举大饼，那大饼重有万斤，他都能托起来离地，真神力也。赵肃侯为这件事乐得三天没闭上嘴，心说罢了罢了。回想起来生我儿子那时候出现了种种祥瑞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，这孩子非同一般，我赵国后继有人了，哈哈哈哈。他逢人就说这事儿，见人就讲这个事儿。没过几天他突然警报传来，说太子雍不听约束，用计现在到了前线了，到了离石邑去了。哎呦，把他给吓的，心说这孩子怎么又犯了毛病了？我不让你上前线，你为什么非要去？前敌之上，刀枪无眼呢、啊，万一有点损伤，可如何是好？他太不听话了。没过几天，听说一场大战，秦军攻进离石，赵肃侯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一样，嗡了一声，在心里一翻个完了， 破曹之下岂有完卵呢？看来我儿性命难保了，他就在离时落在秦人手里，还能好得了吗？哎呀，勇儿，你太不听话了。他是痛子心切，一股急火哇一口血吐出来了，顿时人事不省，手下人可急坏了，手忙脚乱把赵素侯抬进内宫，把御医给找来诊治，先给他服了止血药，别再吐血了，那接茬往下吐还活得了吗？又扎针灸又吃药，总算把赵素侯给抢救过来了。赵素侯等明白过来之后，失声痛哭，张嘴儿长，闭口儿短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直淌。勇儿，我的儿啊！谁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，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尤其叫人可虑的是，赵素侯从这天开始是不吃不喝，什么人参汤啊、燕窝粥啊，他是水米不沾唇。一晃十几天呢，那人就变了样子了。现在人也抽条了，水分也像蒸发了，枯干的要命，是面容憔悴，两眼深陷，在那躺着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。大伙都清楚，解铃还得系铃人，什么意思？他惦记他儿子，只要太子雍平安无事，他的病就能好。如果太子雍有个三长两短，肯定他也得交代。可正在这个时候，鲍氏的回来了，给带来喜信儿了，说太子雍平安无事。你看赵祖侯那病那么重，当他得着这个信儿之后，翻身坐起，判若两人。快把鲍氏之人给我带到近前。鲍氏的来到宫内，双膝跪倒，参见国君。赵树侯一手扶着床边，探着身子就问，快说快说说前敌的情况，快说说太子的情况。回国君，您尽管放心，几经波折，太子雍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平安无事啊。现在连重臣肥义、公子成等人俱在滋事邑，后旨定夺，派我前来送信儿。另外离时是时而复得，我军打了大胜仗，秦军已经退了，我们打胜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赵素侯还哭了，这是喜中悲，悲中喜呀、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来人呐！赏到黄金百亿。您看这报信儿的人发了一笔横财，因为他的信儿无异于一副良药，赵素侯是起死而复生，高兴啊，花点钱算得了什么。赵素侯马上降旨，叫太子雍、肥义等人马上回京，因为他还不太相信，是安慰我呀，是真事儿，得亲眼目睹，见着儿子才能实实在在的放心。旨意传下，单说太子雍得知父亲病倒啊，太子雍心里他也着急呀、啊，因此马上启程，一路之上是马不停蹄，日夜兼程。很快一行人回到了邯郸王城，进城之后，他下了车子，整理整理衣服，来见父王。太子雍等进了后宫啊，一看把他吓傻了，这是我爹吗？这谁呀、啊？那个说连他爹他不认识了啊。赵素侯整个变成两个人了。原来这赵素侯在历代赵国的君主当中，他是个美男子，长得漂亮，无论是个头武官都相当出众。 到了晚年的时候还发福了，红光满面，将军肚也起来了，穿着那种端尾的服装，是宽袍大袖，那真是有一种大国君主的气度。别看上了年纪，也是风度翩翩。太子雍走的时候，他爹就是这样。没想到事隔几日回来一看，他爹缩的成了个小老头了，脸上全是褶了，脸上的红光已经不见了，两腮深陷，眼窝深塌呀，目光呆滞，显着憔悴不堪。因此太子雍心里的一翻个，赶紧跪倒在地：“父王，儿回来了。雍儿，雍儿，你快过来让我看看。”是，太子雍磕膝盖当脚走，爬了几步到了卧榻之前，抱着他爹，他就哭开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到了现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才分出远近来。赵素侯摸着儿子的头顶，拍拍他的脸蛋，摸抚着他的全身，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，一边乐一边掉眼泪，声音是少气无力啊。我儿与晋阳扛鼎，阵前避敌之举，皆大丈夫所为也。今见寡人，却如何反作小儿之态呀？今日召汝回王城，乃是要汝替寡人承担起为君之任，切不要辜负寡人之望儿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儿听明白了。你敢担当治国之任乎？爹，儿敢为之。不过儿所虑者，乃一国之事，千头万绪，但恐有所失耳。太子雍有什么说什么。赵素侯拉着儿子的手点了点头：“好，好啊，汝能有所虑，寡人之心甚慰呀。寡人已准备命肥义俘虏以政事，楼缓俘虏以军事，李队俘虏以决断，公子成俘虏以行事。此四人才智业已完备，我儿若能虚心受教，当无大过矣。”你看赵素侯躺在病榻上，想得挺周全，推荐了四个人辅佐太子雍。太子雍频频点头。您说怪事不？赵素侯啊，精神好多了，原来竟躺着倒气儿了，一见儿子越说越兴奋，居然坐起来还有了食欲了。我要进餐。太子雍赶紧回头吩咐人把人参燕窝粥最好的补品端上来，赵素侯吃了几口，顿时有了精神了，还要下地溜达溜达。太子雍搀着父王在宫里头转了几圈，怕他累大发劲儿了，又让他躺在病榻上休息。太子雍啊，也怕他爹回光返照啊，这有点来的特殊啊，这心就揪揪起来了。不过御医给诊脉之后做出决断，说一半时尚无大碍，国君一半时没有事。太子雍这才放心，坐到病榻旁向爹爹详细介绍了这次的经过，特别提到司马春舍身相救之事。赵素侯为此也掉了两点眼泪呀、啊。哎，儿啊，娥华与乳母情同姐妹，妻子望族又与乳情同手足， 如今司马春又为辱献出性命，此正所谓国之良将，君之忠臣也，当厚葬之。看着儿子，赵作侯又说，汝受司马一家之惠多矣，亦当以子之身份前往拜祭，如此非但良心可安，而且民众亦可知我父子乃仁慈之君也。至于你说的你叔父受伤之事吗？赵苏侯欲言又止，晃了晃脑袋没往下说。这赵雍一看呢，父亲说的话不少了，怕他体力不支，虽然父亲没把话点透，聪明的赵雍也明白怎么回事，知道他叔叔公子成不是个好东西，每说一句话都为自己打算，对此人要严加防范，这话不必说透，身旁还有不少人呢。太子雍赶紧劝爹好好的休息，我一定担起重任来，爹您就放心吧。书说简短，从这天开始，太子雍就执掌着朝政，有四重臣辅佐着。哎呦，这一坐上这个位置，太子雍才知道处理一国的事儿谈何容易，是千头万绪啊。各地的奏章好像雪片一样，那桌案之上一摞挨着一摞，批批不完，看看不完，样样的事儿都得亲自过目，亲自批示，有一点差错就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，所以这支笔每一句话都至关重要。当国君的乃是人中之王，对全国的百姓得负责任，真是千斤重担压在自己的肩上。那么头一件事处理什么呢？就是司马春的丧事。哎，这丧事是相当隆重啊！太子雍率满朝文武亲自赶奔苏里村前去祭拜。这苏里村呢，是山里的僻静的一个小山村。这一天呢，车水马龙啊，隆重的不得了。太子雍亲自率百官到了。现在司马望族陪着母亲娥华正在家里头处理丧事，一听说太子雍百官都来了，他们受宠若惊啊，赶紧出去迎接。娥华和司马望族哭拜于地，太子雍也哭，汝娘不必多礼，我奉我父的旨意代表国君前来祭拜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太子雍百官进了灵堂，人家家里头基本都准备好了，正中央摆放着司马春的棺木，前面是牌位，还有五供。太子雍亲自捻香祭奠，这是真苦。他想起来，可不是吗？这司马一家对我们老赵家恩重如山呢。我吃娥华乳娘的奶长大的，司马春又为我舍身毙命，望族又跟着我一起长大成人，看来人家真是大大的忠臣，也是我们家的恩人呢。想到这些事儿，他是肝肠寸断，嚎啕大哭，百官在后头跪着也哭，娥华母子陪着哭，简直是小小的苏里村是寻声动地。祭拜完了，司马望族陪着母亲陪着太子雍赶紧到后堂休息。这阵太子雍止住悲声，宣读赵素侯的旨意，这娘儿俩全跪下了。赵素侯在旨意上大概的意思是说， 司马家对赵国有恩，理应当重赏。司马春死后追封将军之职，另外对活着的人应当重重的多给奖励啊，御赐50,000亩良田，家奴100人，黄金1,000两，盖房1,000间，以示表彰。这个奖励可谓不薄啊。阿华带着儿子在下边跪着一听，吓得不轻啊。阿华赶紧往上叩头：“太子啊，以往国君和夫人在世之时，对我们家已经是恩重如山了。如今虽然说我丈夫为国捐躯了，那么给他的赏赐已经够厚的了，我怎么能再贪婪无厌要这么多的赏赐啊？请太子赶紧回去向国君哀求收回成命，这些重赏我万万不可接受。”言辞拒绝。你看，就是普通的妇女在重赏面前拒绝，百官在旁边听着无不心里的钦佩，想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的。给钱不要，给那么大的官，那么多的赏赐不要，这是啥人呢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。太子雍一看人家坚持不受，只好把旨意收起来。好吧，回去我请示过父王之后再做决定。说完了，他又拉住司马望族的手，摇了又摇，晃了又晃，心里说话：“哥们儿，从今以后咱哥俩不能在一起了，因为我代表国君处理国政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你也不小了，应当给你找个出处了，老跟我在一起算怎么回事？”因此拉着司马望族的手，他说：“我打算把你推荐在大公尹韩专韩的人手下做一名司公，也谋个出身，不知你意如何？”这属于下卿的身份，那可不小啊。书说简短，太子雍祭拜完了，起身是返回王城。哎呀，太子雍静静的一想，我代替我爹处理朝政日子可不久，但是发现了种种的弊病，这些弊病是必须改革。